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饮酒，安全回家有保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儿，
我是邱德夫，
欢迎收听
酒徒之声。
久违了，邱大，
是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因为没有人要来上我们节目了，
对，
让我们两个觉得有一种被空虚寂寞，
被世人抛弃的感觉。
那没关系，就让我们继续厌世跟抛弃下去。因为从这个开头我会让我们两个人想要聊另外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我觉得应该也是蛮多人很关心的耶。
什么？
叫做到底会不会有威士忌的世纪大泡沫，
就是第三次的大萧条。
没错，
对不对？前面在大概在1900年那个时候第一次大萧条嘛，然后经过了1970年代1980年代的第二度大萧条，我们在前十年应该是整个威士忌最繁盛的时候，
应该是，应该是历史上最繁盛的，
啊，应该是没有错。那接下来感觉起来是不是就要开始萧条下来了？
我老实说我在台湾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四月多去中国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这个 feel。
为什么中国 会让你有这种感觉？中国那边不是威士忌正要成长吗？
是正要成长没错，
对啊，
但是我侧面去，
而且他们开了至少十间以上的酒厂了，啊，
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好像那个销售的感觉没有这么好。
你在哪边？
我在海南啊，当然我在海南主要是跟
海南应该是算是威士忌的
很重要的地方，但是我整体的体验还有我觉得跟他的那个人在假日的时候的那个流动，然后还有我听到很多的同行在跟我讲，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动静，
应该是受景气的影响吧，经济景气的影响，
我觉得厂商也在怕，就是不管是厂商也好通路也好大家都在怕，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这件事情会重新再开始。那像我在免税嘛，好像只有一些大机场真的在真的在开始比较正常的运作，然后回复也没有百分百回复嘛，可能连50%
是吗？
可能连50%都不到，然后一些小机场根本还没开
哦，
所以
OK，
所以
应该是说旅游业还没有那么的完全恢复景气了。
是，那至于完税我并不清楚，但是我自己侧面的理解，还有听到一些同行朋友说，好像也是比较保守一点。
我上个星期吧，我有跟一些酒庄啊、经销商他们稍微聊了一下，他们都说最近的情况真的不是那么的好。
你说连台湾也是吗？
台湾啊，对啊，当然是台湾啊。可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当然也就是受到经济景气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因为酒不断的在涨，酒不断的在涨的情况下，其实酒商或者是经销商他们其实也不太想出货，他们宁可先放着。
哎，你可讲到这个事情，你会让我，我就先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在台湾买威士忌比较贵，还是在中国比较贵？
应该是中国。
可是你知道吗，我这次去在那边，我不要讲我买哪个牌子，就是我买了一个某牌的限量酒，然后呢我在那边买的价钱，我买两瓶，那可以抵台湾一瓶。
怎么可能？
真的，我等
下他们那边税很高耶。
可是 我买的价钱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
就我所知他们税大概是60%嘛，对不对？全部加起来，
可是我买到的价钱跟台湾买的价钱就是台湾买一瓶的钱，我在中国 我再买一瓶我再加1000块台币可以买两瓶，很妙吧，超级妙的。然后那些台湾看不到的限量酒在那边，有事没事就会遇到。
哦，限量酒是有可能的，因为终究那边是一个还在起飞的市场嘛，所以很多的酒都会往那边试试看情况。对啊，那台湾已经够成熟了的，某些限量酒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可能在台湾卖不动或者是不好卖，价钱也抬不起来，那就干脆到别的市场去试试看
啊。是啊，
对啊，
所以我就会好奇，就是你刚刚讲说很多通路都跟你说好像开始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
是啊是啊，
怎么样的不好呢？
怎么样不好，就是一般来讲就是酒的成交量就会比较低嘛，消费者上门来的也会比较少嘛，或者说他们买的单价会往下降，其实这也受到了酒价不断的往上升的一个影响。
你说单价，你说消费者买的单价不断往下，
对啊，
可是星空末不断的涨，
是啊，没有错啊，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 M 级化这个市场有没有、嗯、真的越来越严重的高价酒，他们并不担心它会卖不掉。
嗯，
哎，你如果开个上百万的话，那种酒的话，基本上买来也不是为了喝的嘛。
嗯，
那纯粹只是投资，所以那种酒他们不怕卖不掉。至于说低价酒的话，因为通常就是买来喝的，就一般的普饮款、
嗯。
我过去听到某个我很尊敬的行销，他在跟我讲说，台湾的市场里面1000块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
天险。
对。就是你的原来的酒，譬如说是900块、950、
嗯，
就是不敢跨过1000。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现在的一般的普饮款，就我们所知，12年的酒，现在很普遍的就往上调到1500、1600去了。
嗯，
对啊，所以它已经脱离了我们过去认知的普饮款的价钱。
对，我知道的，好像就算没有1500、1600，原本大概在900块到1100块的，也都到了1300。
对啊，
1400。
嗯、啊，
那这件事情，那就跟我自己之前的理解有点不一样，因为之前就是邱大人讲的 M 型化嘛，我曾经看过一个图表，就是高端酒跟一般口粮酒的那个图表，就是。那个价钱的差异，然后其实口粮酒的价钱几乎没什么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是啊，没有错啊。你看 Johnny Walker 会动吗？
Johnny Walker 不会，
好像不太会动。
Johnny Walker 有调吗？
Johnny Walker 好像我不知道啦，像他的黑牌一直都是保持个
差不多的价钱。
对啊对啊。
嗯， 嗯，
所以对，这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 Single Malt 的价钱就一直上，然后前一阵子也蛮多酒商就直接就是公告，说他们家的某一些酒款的价钱调涨了30%到40%。
哦，是啊，没有错啊，
就直接公告，
就4月1号开始调涨嘛，对不
对？
对，无论是台湾或者是大陆都是这样子调涨，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的普遍现象。
可是你看哦，听起来价钱往上提，然后可是原本喝的那个消费者的那个区块，就是那个区间的消费者，并没有因为价钱跟上去找那些，应该说就不愿意，就好像还不知道他们会愿不愿意付更多的钱去买原本自己喝的酒。
对啊，没有错。老实讲，我们在这里聊的时候是存在一个同温层的一个盲点吧。
嗯，
我们老以为说全台湾的人都跟我们一样在喝 single malt。
嗯，
其实说，其实酒商说穿的，他们靠的不是我们啊。
是啊，
对啊，我们能买喝多少，能喝多少，他们靠的是底部那一大层，那个金字塔的那个底部，那个才是他们的重点、啊。
其实你这样讲到，我们就可以回头来思考一件事情：我们讲的泡沫是在哪？既然它是个 M 型，它在哪里泡沫？
就是我前阵子跟林英峰林大师，他有关于威士忌价格的一番讨论、啊、
嗯，
那他的意见是这样子、哦、因为整个龙井似乎好像看不到尽头，那很多的酒厂持续的在开，新兴酒厂也是头角峥嵘、嗯、所以他看到那个威士忌价格是会不断的上涨、
嗯、
那我的意见是这样子、哦、因为威士忌价格不断的上涨的情况下，刚刚我们不是在讲泡沫化嘛、不是泡沫化了，就是 M 级
M 型 M 型市场。
对，那支撑威士忌产业的这个底部的这些群众有没有，基本上他们无法负担那么高的价钱的情况下、
嗯、
所以会从我说 通膨之后就是通缩了、
嗯、
一般来讲是这样子吧，以经济上面来讲的话，所以当大家手头没有钱的时候，他当然就是反正这个威士忌也不是民生必需品、
啊、
你一天不喝威士忌你会死吗？不会嘛，
不会，
对不对？所以他干脆就缩手，或者是说买比较低价的一些产品。所以威士忌的价钱能不能这样支撑下去，我是打了一个问号。
但我自己知道的就是、消费者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往上追，然后反而是在自己原本的价格带，或者是比自己原本价格带低一点点的位置
去
寻找那些他们口味
可以取代
的酒，
对不对？
对，
而且现在的酒也越做越好。
是，
对啊，何必去追逐那些你觉得已经价钱高到你开不起的那些酒呢？
但我现在觉得有一点平衡感、哦哎、就是虽然酒商把价钱往上调，然后市场往下追、
嗯、
可是对酒商而言好像也还好，反正现在好像的量都没有以前来的这么能够供应的量，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大。
哦，那是因为其他市场在瓜分台湾的市场吧。
哦，
对啊，
也有可能的、欸。
对啊，你想想看，大陆就是一大块，接下来应该是印度、嗯、 印度我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它的关税从 300% 调降到 150%，
哇，那这摆明的就是要让
这个砍一半啊，
让舶来品大举进攻啊。
对啊，然后现在他们又跟英国政府那边在谈判嘛，哪一天他们降到 0%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会没酒喝。
嗯，
对啊，
哦天哪，你看印度多少人，中国多少人，
是啊，而且印度一直是全世界喝最多酒，
现在烈酒喝超多啊，
喝超多的，没有错啊。然后现在韩国他们也崛起了，对啊，韩国现在对威士忌事实上也十分的热衷，所以对酒商来讲或者说酒厂来讲的话，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酒放到 margin 比较高的市场。
其实这样整体来讲对台湾消费市场是一个隐忧，
我一直觉得是，对，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泡沫化，其实我也不是抓不准，我真的是抓不准。
我自己听起来，有一些市场打开了，但他们在打开的那个当下，其实因为他们没有过往，所以他们不知道以前的价格，所以对他们来讲或许就一开始就能够接受那个比较高的金额。
是啊，没有错。我不知道你在大陆有没有，你观察的还是免税市场嘛，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会去 都会走来走去嘛，就是还是 在这个领域里面都会到处走啊。像我去因为我还有去香港，那哇，香港那个酒的价钱之高啊！
哦，香港的税也很高啊，
贵爆，真的是贵爆。就是 你觉得啊，其实在酒吧里喝就很开心这样。那在中国的话，我是觉得价钱还好，真的是还好。然后在台湾，收发我觉得台湾比较贵。
你会有这种感觉？我一直认为说台湾的价钱事实上是比较便宜，
我觉得他们
应该是全世界最便宜才对吧。
我觉得他们也。我原本的想法也是这样，可是我真的去对上了那些就是我平常常常喝的牌子同一款酒，就硬生生的价格比较低嘛，那不然怎么办嘛？就真的 就这样啊，就一样的钱，然后我就看到我一定马上拍嘛，拍了我就马上问我台湾的朋友，我就直接讲啊，靠，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一看，然后他反而问过来说，那你可以帮我买一点吗？就这样，所以我这次
好了，你下次去大陆的时候也拍给我，
拍给你，
顺便也帮我买一瓶回来。
就是一些你平常在台湾稍微少接触的酒，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是贵的，就是那些可能比较有经济实力、口袋比较深的人在追逐的东西。
哦，
那但是他们其实追逐的东西也未必真的是那种每一只都在天上的嘛，还是有一些平常要喝的东西啊，让来个1000块人民币、1500块人民币这样的东西啊，还是会有。所以我觉得搞不好那些东西的金额是相对高一点的，只是我这趟的路上我并没有遇到他们。
哦，
对。
其实我觉得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隐忧啦，可能也是全世界的对威士忌产业的一个隐忧，就是年轻人不太喝威士忌了，不太喝烈酒了。对，因为你知道现在全世界那个成长幅度最高的酒类是什么酒类吗？
现在成长最高，
对对对，
烈酒吗？
用烈酒调的也可以。
你说 RTD 哦？
RTD 最高嘛。
对啊，一定就是 ready to drink， 就是你们在平常，我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好了。RTD 就是 ready to drink， 刚刚讲就是你们在便利商店会常常看到的那些罐装的，然后酒精浓度不是很高，然后喝起来甜甜的，甚至带有一些气泡的酒，
像 Horoyi
啊，
喝了摇椅啊，
然后
对啊，
然后我记得格马兰，
格拉门也装过，
对，他们也
装
过，对，几乎是一个现在相当重要的市场。
是啊，而这些市场其实是由一些年轻人所支撑的。对啊，对他们来讲的话，我们平常喝的这些威士忌无论怎么样都是负担比较重的。
我讲我自己好了，有时候真的每天喝这些烈酒啊，也会有压力。然后我自己平常喝真的就是做 highball，然后我 highball 喝的量很越来越大，尤其是接下来的夏天，就是而且我还很享受就是用不同威士忌自己做 highball。 那因为在酒吧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因为那酒很贵，可你自己要喝它的时候就无所谓，
是
你就可以自己用 highball 去喝到不一样的味道。然后我周围也越来越多人拿着各种价钱的威士忌在做 highball， 5000块以上我还没有遇到，这种疯子我还没遇到。
有，我遇到过。
哦，真的啊，
我的好朋友 K 大，
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疯子，对不起 K 大，我自己下跪。对，然后那个我们周围就是开始让这些烈酒变形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直接纯饮的花长时间纯饮的人真的少了一点，应该说有开始慢慢变少。对。 不要。
所以你的意思不是因为夏天快要来到了，或者已经来到了，所以改喝 highball， 而是认为说那种酒精的强度其实对人体的负担会增加，所以干脆不要喝纯饮。
就是常常喝的人，然后尤其是、像应酬多嘛，我应酬也
应酬一般来讲还是本来就在做 highball 嘛，就是加水加冰块，
加水加冰，对对对，本来就是 highball， 看好有道理哦。
是啊，
对，但是因为喝的量很大，很不舒服，可是有时候隔天。有时候就是虽然不想喝酒，但还是会喝。但 highball 你可以接受，
对，
就变成是这样子。那但是整体来讲，就是市场好像原本支撑市场的那些人，我们现在讲台湾嘛，原本支撑市场的那些台湾人，好像喝的量越来越少，但是年轻的消费族群好像。没有被这么完善的培养起来那些基础的消费行为。
其实老实讲，这个我也观察的不是很清楚了，因为我纯粹说，
所以你周围没有年轻人，
我唯一的样本就是我儿子。
那是指标哎，
也很难说，因为我在参加那个花园酒展，就是四月底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一个花园酒展吗？
没去。
那很多的酒商在跟我讲，因为我每一家我都跟他们绕了一圈，跟他们哈拉一下，他们跟我讲说。他们看到非常多的年轻人进来，
今年
特别多的感觉，然后在那个什么，那个纯酒展，你知道吧？那个纯酒展，
哪一个纯酒展？
就是那个展昭他们所办的，
哦、
对对对，
台北酒展，
对，那种也是很多的年轻人都会进场，然后他们。不过老实讲，这些样本也是有限的，因为你再怎么样的话，像花园酒展，它的进场人数大概就是2000，两天合起来，大概就是2000人、所以你放大到台湾是不是这种情况，其实也很难说，因为会来的人就是会来了，不会来的人永远都不会来了。
那你讲到现在这样哦，就是我们拉回来今天的主题，第一个 M 型，那以台湾现在的状况的话，有钱人还是很有钱，
对。
然后呢，原本不喝的人因为价钱调涨，但好像也没去追，往下追，所以
往下
追的酒就会卖得好。那往上原本的那些消费的人，稍微减少，但是反正我量也不够给，那这样会泡沫吗？
对啊，所以老实讲，我真的是看观察不出来。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全世界的酒厂都不断的在开，当然他们是为了未来啦，因为。大家都经历过第二度的泡沫化嘛，大萧条嘛，对不对？那因为第二度的大萧条，以至于现在老酒都不够了嘛，所以他们会为了未来的可能20年、30年在做准备，所以他们会守住自己这一块，以避免未来也是装不出老酒。
OK，
只要能够活过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后面他们又是活龙一条了。
那你觉得哦，我们今天回头看哦，今天如果要泡沫
啊，
我们先不去讲是不是酒类泡沫，一定有一些条件嘛。第一个条件应该是价钱很高但没人买嘛，
对，
这个东西就叫泡沫嘛，对不对？很单纯。
哎，
那如果是这个前提底下的话，威士忌有没有可能变成价钱上涨以后没人买的状态？那同时货要很多，我觉得它就会泡沫掉。
这个让我想起我们刚刚经过台北市区的时候，我在问你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对，刚刚在车上的时候。
对对对，我看到那个新的建案有没有都更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想，其实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啊。台湾的人口数量不断的减少，出生率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不，全世界倒数
第
一。
倒数第一个。
对，那接下来的话，可是建商还是不断的在推案。那接下来空屋率一定是不断的在提高，那空屋率提高的情况下，房屋会不会掉价呢？对啊，这其实跟威士忌好像也有点类似，因为你要支撑威士忌的这些人口有没有，就像我刚刚讲的，年轻人到底能不能接棒，然后那威士忌的价格又不断的往上涨，
那你觉得房价会不会跌？
房价看吧，因为我觉得会跌，照理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应该要会跌，对啊，你没有那么多人来住啊，那你的投资客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受不了吧。
那我买的目的不是住呢，
就是投资嘛，
就因为会变嘛，就是就像酒一样，酒原本是喝的啊，
是啊，
那谁知道今天变成了艺术品啊，变成有收藏价值，能够透过买卖赚价差、啊
那是 M 型化的右手边那一端。
然后如果把这个东西跟房子放在一块放在一块比的话、嗯、今天如果房子变成不是只是拿来硬住的话、嗯、它是不是就会有点改变。
可是我一直觉得经济学的 ABC 就是供需嘛，嗯，供需如果失调的话，要不是上涨，要不就是下跌、啊、
那如果今天供给的人
多了，
供给的人多，因为我常常听建商朋友讲，就是不可能跌啊。那为什么？第一个土地越来越少，
是
第二个成本越来越高，嗯，那难度越来越高，所以不会跌。
这很乐观了。
那但是我帮他补充，那没人买嘞、
欸。是啊，没有错啊。
然后就会讲一句话说啊，旧房子那么多，不会没人买啦。
哦，
意思就是
说，所以也是打了一个问号嘛，对不对？大家还是先闭着眼睛嘛，对不对？
对。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从威士忌的这个市场，多多少少都跟不动产有一些雷同。
有一些啦，
不是全部哦，但是有一些些的雷同。
对啊，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的话，好，我们今天也来假设哦，威士忌，就是很有钱的人在那边收藏高端酒、哦、但是因为他们也很有钱，所以呢，就是我虽然它在跌，但是我不卖，我也不会怎样。
哎、欸，我觉得我们拉回来谈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啊。
好，
你觉得现在拉上去的价格，威士忌拉上来的价格，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哦，
对啊，
威士忌会拉上去，我讲我知道的、哎、其实我听到的是价钱在往下走
啊真的吗？
只是到底走多少不知道，10%、20%的我有听到、哎、可是我也是纯粹是听人家从嘴巴讲、嗯、然后我没有看到真实的，我没有自己下去跳下去看那些实施上网路上面拍卖会上真实的成交价，或者是今天在通路里面真实的卖价，我是不知道，但是我有听到人家嘴巴告诉我某些牌子的价钱正在往下走。
大品牌不是都在调涨价格吗？
我讲二级市场，就是
二级市场先不用管它好了，对，
一级市场是全部都在涨啦。
是啊是啊，没有错啊，
就像建商在推案一样啊。
是啊，
就是全部就是大部分都是，
因为这些牌价在涨，他们的主因他们会说因为这个成本增加嘛，对不对、哦、原物料啊，运输成本啊，这些全部都在提高嘛，所以他们非涨不可嘛、嗯、可是你要知道威士忌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低到不可思议的、嗯、所以等于是他们要维持他们的获利率，就获利率不动的情况下的话、嗯、他们就是往上调。嗯，那如果他们可以压低他们获利率的话，那不就是应该要跌吗？
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啊，往上调，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要调到哪里，大家愿意买。
是啊是啊是啊，
维持自己的获利率。
是啊，所以这就变成一个供需的问题啦、嗯、如果你的供给一直不断的话，那需求量会往下滑的话，那接下来他应该要调降。
那供给什么？他们都供给哪些东西？第一个限量酒嘛，第二个就是普饮口粮酒、
啊、
普饮款口粮酒嘛。那口粮酒会泡沫吗？
口粮酒大概不会，因为他们也没有怎么调涨，
而且台湾一年就是喝这么多啊，
30万箱之类的，
30万箱，然后还是有些人就是坚持不想喝那些价格比较低的调和啊，
还
是
啊是啊，没有错、嗯、
那好，所以口粮酒可能不大会有什么泡沫或下跌嘛，
是照理不会、啊、
照理讲不会，
其实也很难说。现在就是要看其他的市场会不会瓜分那个进入台湾，
其他种酒类会不会进来瓜分这个市场吗？这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件事情。对，
然后再来就是稀有酒稍微便宜一点的，量也不大。
稀有酒其实我根本不管它，因为它怎么涨的话
不影响大事。
对，因为它已经走到精品市场，那个已经不是跟酒本身的酒质有关的。嗯，就
然后再来到高端酒，最高端那种拍卖会上跑来跑去的、嗯、我虽然听到有跌，但我就觉得很奇怪，是都是这么样财力雄厚的人在进进出出买卖这些东西，那他们又没有差他跌个 10%、20%。
哦，有差啦，有差啦，
不缺钱啦、啊、我不需要卖啊，
再怎么样不缺钱，还是如果能够省一点还是省一点嘛，所以拍卖市场的价钱真的是跌了。 我在讲那个去年的罗浮奥，这个能讲吗？
如果是市场上的事情，
对啊，因为我们观察到就是去年的春拍，
嗯，2022年的春拍
基本上他们拍的非常好，
嗯，
所以很多很多货都是高于他们的底价在拍出去的，
哦，
可是到了秋拍的时候呢，那很多都是以底价成交，
嗯，
所以很显然对于一些投资客来讲，不要讲投资客啦，总而言之收藏家来讲的话，他们能省一块钱就是省一块钱啦，我能够用你的底价买到的酒，我为什么要高出 20% 跟你买呢？
嗯，因为这些玩家基本上除非那个酒让他渴望到非买不可啊，
嗯，
不然我知道的也是他们虽然没有说真的一定要卖这些东西，可是呢你买多少钱跟你卖多少钱象征着他的眼光
啊，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眼光，让自己去认可自己的眼光好不好，下手准不准，这些
是
对他们来讲是重要的。
是啊，是啊，是啊，没有错啊。
嗯，
这也让我想到有一个网站叫做 Royal Whisky 101，
嗯，
对，它不是有一个一千指数吗？
对。
一千指数我前阵子观察它，就是从2012年开始，因为这个网站它是从2012年开始创立的，
嗯，
它那个指数就不断的往上爬，往上爬，
嗯，
然后爬到什么时候，爬到去年的年中，中间的中往下掉，
哇，
哎，
所以我开始往下，
所以这是二级市场嘛，对不对？
对，
二级市场的情况是这样子，啊，那至于说一般的通路这些市场的话就很难说的了，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觉得长远来讲是上还是下？如果我们今天不看五年内，我们今天眼光放远一点，当然我知道很难啦，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十年后这世界会发生什么事。
是，
可是像 我自己以前在碰跟土地建设有关系的时候，我也有遇到就是景气不好的时候往下跌，可是我坦白讲十几年看下来虽然跌，但是也都是短期的，
哦，就是稍微回档一下，然后又再反转，
可能回档是一年两年都有，但低一点点，然后就会有一些利多再跑出来，那利多跑出来的时候就会让它超过原本低档的那个位置，然后甚至比原本涨的都还要再更高，原本的价格都还要再更高，就一路就上去。我不知道威士忌会不会涨这样，
这个就留待以后来观察吧，因为我们终究看到的，
嗯，
我们生长这个年代或者我们喝威士忌的这个年代是一个涨非常凶，一个指数型成长的一个年代嘛。
嗯，好，那我来讲一件事情，
嗯，
虽然价钱涨或跌我们不清楚，可是邱大你有因为这样子停止下来买酒吗？
会啊，
真的，哦，
对啊，
欸，我照买，
主要是因为反正我家酒已经喝不完了，然后我儿子又不喝酒，那我怎么办？我继续买酒的话这些酒怎么办？
欸，可是我还是买，我反而
我还是买啦，可是我会挑我真正非常非常喜欢或者是它真正有代表意义的酒，嗯，
像我最近接触到两支酒，我觉得爆干好喝
哦。什么？
但是都有点贵
啊，
哦，一支是 Long Moon 的1995单桶
OK，哎，
然后另外一支是格兰杰的1998
哦，
波本桶。
它是 OB 还是 IB？
两支都 OB
哦，哦，
但是两支量都不大
啊哈，
但是这两支让我真正喝到那个，我先说没有任何业配哦，
嗯，
就是完全就是个人感觉，我无意间喝到这两支酒，哦，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哇，我真的喝到以前的那种橡木桶，跟橡木桶想要传达的那种香甜，然后还有酒底要传达的那种强度，
哦哦哦 okay，
可是回头看看价格，
哎，冷痛，
都是很贵的，
是啊，就冷痛买啊。
我但是你知道那个买的量已经少很多，就是 你只是让自己有得到一种拥有的感觉，但其实你并没有办法，你就是应该说你开不起它。
其实我现在买酒的话，我刚刚讲嘛，我就是真正很喜欢的酒，然后我大概就是一次买两瓶的，
嗯，
然后一瓶的话基本上我一定会开来喝，另外一瓶的话就是看看日后有没有什么一些重大的场合或是一些机会，
嗯，
就把它开来喝，大概是这样子吧。
好哦，那
对，啊，
我们来下个小结论哦。
欸，我们要不要聊一下我们今天喝的这支酒，因为这支酒真的太奇怪了。
好，那我们先喝完我们再来讲结论。
OK， 好，啊，
来，今天这支酒叫做 Kinivi， 但是呢 Kinivi 我在玩威士忌的人大概都会听过他、
嗯、
因为他是格兰父子，就是百富格兰菲迪
百富酒厂旁边的那个酒厂，
酒厂但其实还是在格兰父子集团底下
是
的三间重要的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酒厂的其中一间。
是，
那只是说 Kinivi 这个酒款特别，
应该是四间
啊，四千啊，阿沙贝，对对，还有阿沙贝，对了，还有阿沙贝啦，对，我在讲什么？然后呢，这个，但是这支 Kinivi 很特别、
嗯，
它虽然上面标了 Kinivi 其父，可是它底下居然写 Blendy Scotch。
对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真的是
麦芽，那个、
我觉得莫名其妙哎、欸，对啊，
嗯，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它里面写的文字，我自己判断啦，
嗯。
他还是调了谷物威士忌、
嗯、
然后他们 Kinivi 自己的麦芽威士忌、
嗯、
然后在他们自己的厂内去做调和。
你查了吗？对不对？
我没有查，我只是看他的酒标
上
面的说明。
面
对，因为对，
然后他酒精浓度是 48.2 度，
对啊，也算是蛮高的酒精浓度。
然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种酒精浓度。
然后扁扁平的包装，整体来讲让我觉得
而且是悬盖，
对，但我觉得实验性质很强
哦。它本来就是一个实验性质的酒，因为它酒龄也不长，2015年蒸馏，2019年装。
不过很妙的是，它的酒标上面是这样写哦，它就是写它是只调和苏格兰调和，可是它酒标上面写说标的很清楚，一个叫 single grain， 一个叫 single malt， 然后它就直接帮你把 single grain 就是单一谷物的那个条件写清楚，只是它没告诉你是哪一间酒厂。
大概是 Gerwen 吧，就是他们自己的酒厂，对啊。
然后他写说他是用那个全新的美国橡木桶处女桶，然后他连几年入桶、几年装瓶都告诉你，
对，资讯非常的清楚。
然后连蒸馏多久都告诉你耶、
欸，
哇，这酒超酷的耶。
是啊。
然后呢 ，Single Malt 的话应该就写得很清楚了 ，Single Malt 基本上就是其父嘛，
一定就是 Kinivi 啊，对啊，
或 Kinivi 嘛。然后呢，他也写他的发酵条件，然后橡木桶的话，他就是用欧洲橡木桶，
嗯，
他把这两个条件都写得很清楚、
嗯、
所以这是个实验性质很高的酒。
其实我还蛮喜欢类似的酒。 我的意思是说，我很喜欢酒吧把所有的资讯都告诉你、
嗯、
免得你在那里问，然后酒厂又在那里半推半就的回答。
嗯，
对啊，
可是
干脆就把它讲清楚。
但我觉得这个酒有个好处，就是说第一个 我买到它的价格，我觉得以这个酒的条件来讲的话、
嗯、
是并不便宜的
啊。真的吗？
我记得没错，我好像买了1000多块。
它是500 ml 的，
500 ml 扁扁瓶旋转盖调和式威士忌，但上面挂了一个单一麦芽酒厂的名字。
嗯，真的很莫名其妙。
然后但是他把所有的条件写得很清楚，
是，
我就觉得这个酒值得喝的点在于、我可以透过它来认识到就是年份比较低的状态，
嗯，
会有什么样的风味表达？
嗯，像这种酒的话，实验性质的酒，我通常也会买、
嗯、
因为真的是太稀奇了，
嗯，
就会很想喝喝看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那你喝起来的感觉呢？
我喝起来的感觉，基本上它还是很年轻、
嗯，
然后谷物的味道其实也蛮清楚的，
就它尾韵把欧洲橡木的味道写的还蛮多的，
对，其实还
咖啡感，
嗯，还好啦，还好啦。可以喝啦，
嗯，香香的。
对啊，总而言之，我觉得现在的调酒师都蛮厉害的。这应该是 Brian Kinsman 调的吧？
嗯，我看一看，鬼吧里还有酒。
他有写吗？
嗯，
没有了，他没有写。不过我知道现在格兰父子，格兰父子现在所有的产品除了百富之外，应该都是 Brian Kinsman 来负责的。
百富就还是那个嘛，那个应该就是百富、就
是、现在是 Kelsey，
就是 Kelsey， 但就是 David Stewart 的那个派那一支，
对对对，
在专门负责百富嘛，
是。
然后对啊，其实哦，他连那个谷物威士忌的发酵时间也有写比较长，160小时。
对啊，
我觉得这种酒就很适合玩味的人喝，
是没有错。哎，
然后玩味的人会在里头去看到这些条件，然后自己会脑补一些东西，看看
对，没有错，
味道影响怎么样，这超好玩。
就像我刚刚在脑补一样，
是啊，
对啊。如果我不知道它是调和的话，其实也很难，我不知道到底我能不能喝得出来是调和。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都在玩这种酒，基本上我不用担心泡不泡沫的问题。是吧？
我觉得调和也许未来会越来越多吧。
我觉得喝调和超好玩的啊。
对啊，
我自己是很爱，而且这个酒说真的，调和跟单一麦芽的界限其实 画的蛮有趣的。
我觉得他挂着一个 Kinivi 就觉得超奇怪的，他好像有点误导。
其实我买两瓶耶，一瓶是粉红色标，另外一瓶是浅绿色标。
那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这个谷物我买两瓶，但是另外一个浅绿色标我只剩下一瓶，然后现在人在哪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可能要去仓库里头挖一挖，把它挖出来，早天再来跟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
OK 啊，好啊，好啊。
好，那我要讲一下我们这些结论，觉得那你觉得到底会不会泡沫？
我们没有结论，我真的是打一个问号。我觉得要继续观察。
我自己觉得两三年内应该是不会。
我觉得就是等到这一波经济比较稳定了以后，因为现在还是受疫情影响嘛，无论是原物料啊，或者是运输啊，这些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恢复正常嘛。也许等到明年后年，这些全部都已经跟2019年都一样的条件下的话，也许就可以观察的比较清楚
吧。那今年会不会泡沫？
今年呢？今年不会。
我也觉得不会。
对啊，
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就是高端市场不会影响，但是呢，这个入门级市场、口粮酒市场也还虽然涨价，
也维持着嘛，
对
啊，
维持着，对啊，所以喜欢酒的人还是可以想一想，
我喜欢酒的人还是还是稍微囤一下好了，因为对我觉得酒价在今年应该还是有可能会往上涨的，对，
我好像也有一点点嗅到一些感觉，
是啊，
价钱还是往上涨，所以爱喝威的人就就把自己想象成爱买房子的人吧。
有人爱买房子吗？
哎、欸，这很难，我知道门槛，
我到市场去买个房子是不是？
我知道门槛比较高了，对对对，这有点难，但是我觉得爱喝威的人看到喜欢的酒还是买一些吧。因为不要让自己有那种这个酒喝完这辈子再也喝不到这个味道的遗憾，
也是，也是，
好吧，
对啊，
好，这期节目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